所谓的广义的基督教的三大支派，三个 branches， 就是什么是七大正教，还有罗马天主教，还有所谓的抗议宗、抗罗宗复原的更正的这个所谓基督教，狭义的基督教。好，那么也就是说来到的讲义的第八点，今天要讲一下第九点到第十点。那我们要去思想，特别在第十段里面，我们花多些时间，也就是下一个小时，我们一共大概有两段时间哈。一段时间我把这个历史部分带有一些报告，然后下一堂课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如何从今天学到功课，如何运用在今天，这是我们课程简单的介绍的目的。好，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弟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 workshop 的学习教和历史来看宗派，当我们再一次透过历史，透过你的话语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求你挪去我们心中这一切的分门别类的宗派的情节、宗派主义，好叫我们在当今的教会，在各样宗派的形式里面，仍然在主里面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好叫教会越来越没有这种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好叫更加成为主你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直到主再来。求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求主圣灵宝贵事业在我们心中动工，透过我们的彼此的交通学习，更加看见主你对教会的心意计划，和你所拯救的教会与教会将来的前景，主我都仰在你手中。感谢主你这样看重教会，拯救教会，使用教会，传扬福音直到主来。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阿门。对不起，所以昨天我们基本上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宗派，有个简单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心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以上所讨论的。是啊，第一点啊，何谓基督教？哦 ，OK， 是是，那其实这个意思。主要在那里要想，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基督教，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开始的问题，也是我们终结要讨论的。所以当别人问我们什么是基督教的时候，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哈，或者说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可能更难回答了。 What is a Christian？ 怎么样的人才算是基督徒？那天主教徒算不算基督徒呢？啊，东正教算，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整个这个 workshop 讲座是希望能够来探讨的，很好的问题啊。那么不知道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来看，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基督徒，怎么样才是，我们讲当然讲真基督徒了哈，挂名就不算了。在西方世界里，如果你问他说你是基督徒，他可能说是，但是他不一定是真基督徒，他以为你说我的国家，我的父母亲小时候我有没有受过洗，以为他出生在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就算基督徒。所以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不一定他说 yes 表示真实，对，你可以再往下面一句话问，就是请问 Are you a Jesus man or woman？ 你是不是耶稣的人？这句话就会给他看得出他真正的内容。我记得有一次搭飞机到南半球去，在这个隔壁有一个美国人，我想跟他传传福音。那么我就问他小时候去，他说去过，他说我在天主教教会的北京长大那可是他等于没有信仰一样，或者说不知道他信什么。那我就找那个接触点，他的名字好叫做约瑟 Joseph， 我就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名字叫 Joseph？ Joseph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没有读过圣经旧约里有约瑟的故事？我没有读过。我说哎呀，那真是太可惜了。你好好去看一看创世纪啊，因为约瑟的故事是圣经里面记载最优美的故事之一啊，真的是约瑟的故事是很精彩的啊。这个发生的历史事实给予我们今天很大的功课教训。我说你是约瑟，你不知道约瑟是谁，太可惜，你好好读圣经。 这种间接的慢慢跟他传一点福音啊，叫他去看圣经。其实晓得在美国所谓这样基督教国家有这个传统，但真正知道自己重生得救基督徒并不多。根据以前我看过统计资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也不过就在30%到40%或最多50%左右这样的边缘啊，说他知道自己重生得救的人。换句话说，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信什么。也讲成因为他是基督徒，这个问题变得很重要了。从这里来开始谈啊，传福音。好，所以那么既然这个问题我们问到，当然我们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或是有什么可以分享？你觉得怎么样才算基督徒？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就是说根据底下讨论，到20世纪这么多宗派，上千个宗派，那他说他基督徒，你说是不是呢？就很复杂了哈。在美国有一个宗派叫做拿蛇会，抓蛇的，因为他是根据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啊，这个信的人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他们就是喝毒酒了啊，是啊，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可福音16章18节，去看马可福音16章18节，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啊，请。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些经文所宣称说，真正能够在他们教会做会员的，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就是说只有神迹奇事他们，所以入会的条件就是你手要伸进去那个蛇的箱子里面，如果你不敢伸，表示信心不够，不能做会员，还是不是真基督徒，一定要走。就像有的教会是说你一定要说方言才表示你重生得救，你没有说方言，或者说你得救可以，但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得到圣灵，你一定要嘴巴说出方言才算是你得到圣灵充满，或者说你重生得救。所以这些就是变成有些片面的解经或是错误的解经导致的结果。我想这个不是假的，真的有人拿蛇会，所以他手伸进去啊，去能摸那个蛇，拿蛇拿出来，平安的手拿出来就可以入会了啊。那是所以我知道有这样的会哈，我不晓他什么，但大概他那个蛇里可能也把他们那个唾液腺的拔掉，毒液腺的拔掉，或者说那些蛇都没有毒的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不这也就没有意义，是手拿毒蛇嘛，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是一个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心的考验或者什么， I don't know。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 challenge 向他们的领袖提出呼吁说，那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像他还说喝什么毒物，你们为什么不喝毒物呢？啊，每个喝杯毒酒啊，喝下去没有死的才可以入会，死了也就算了，不必入会了。那为此可见这些人是把这个福音的中心没有把握住，反而摆在这些枝节上面错误的解释。那我想这篇经文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看上下文，17节说，16节先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如果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得安病人，病人就必好。这个地理没有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他都必须去拿蛇，都必须喝毒酒。在教会历史上有人要拿毒酒来害基督徒，那他能喝了，结果别人要害他，结果他没事。保罗在这个岛上这个地中海的，最后他们台风船破了，上岛岛上去了，这个酋长一看，哇，这个有一个蛇咬了保罗，保罗就把他甩掉了，就保罗看保罗没死，他本来是保罗一定会死，这个人也是这个天不容他，逃避了大风浪也逃，一定会死在这里，他被毒蛇咬。结果保罗他不是故意去拿毒蛇，他被毒蛇不慎咬到的时候，他也不必害怕，因为神会医治他。所以想是这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信靠神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带领，但是我们不是刻意的去试探神，或者刻意的去制造神迹，那这就是错误的。所以有的人看神迹看的是鸡，神迹不两个字吗？神迹，好，我中文解析一下，大家看到的是鸡，其实神迹最重要的是神，神迹是 God's work, the sign, 一个记号，显明神的大能作为，来印证所传的道。所以没有传的道， 不以神为中心，拼命要这些鸡，要久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天天都要神鸡了，要神鸡天天要鸡嘛，不断的制造啦，或是告诉别人他有多少神鸡，这些我想，因为的确发现，无论宣教会教会里面，有些人宣教士的见证也好，教会的见证也好，你发现有些人他经历神真正的神迹医治，可是他好了之后他没有信神，反而继续做很大的坏事，也有，就神迹并不能保证当事人一定会真心的悔改信主，那所以他把这个重点摆在鸡上面了，人自我中心的，只要得到医治，得到财富，得到什么平安，得到什么，当我们的中心摆在神自己身上的时候，不论这鸡是怎么样的鸡，有没有我们所要的那种鸡，我们都看见神的手。所以神鸡的东西是神自己，不是那个鸡，不是那个现象。好，这样说来，回到这个问题中心，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我想，测验基督徒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看十三节到第二十节，十三节到十九节哈，十三到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第十节。那么翻到的话呢，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九节，请。耶稣。念到这里，谢谢。当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就在加利利海的北方北边上面，在黑门山的脚下，这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么主耶稣在那里问了门徒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都是一个问题。从那个问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后，他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就一心往耶路撒冷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从那时候开始积极教导门徒，他来的目的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救恩，然后从第三天自己复活。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问门徒的问题，是这个整个福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 ，turning point。那么主耶稣先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我就说有人说是先知，是耶利米的一位啊，什么是以利亚，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的再现等等。”好，我们固然会知道别人认为耶稣是谁，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接着就问门徒说，刚刚是问别人说我是谁，那些人不是我的门徒，那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么第十五节耶稣这样说了，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说了西门巴约拿，这个话都是当主耶稣说到西门巴约拿，都是很慎重，很表示有大事要发生了哈。因为巴约拿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是西门的，是彼得的爸爸叫做约拿。这西门巴约拿就是说西门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我告诉你，所以当别人知道就直呼他父亲的名字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就像有时候有些夫妇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这太太说。王大国的爸爸，我告诉你啊，或者说妈妈要骂孩子，就是说某人的儿子，你注意啊，就有时候也会中国人也会有这一种这种讲法，就比方说是很慎重的呼喊他父亲的名字是很重要的，把他点出来了。巴约拿，约拿儿子西门，表示主耶稣郑重宣告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事，换句话，这不是 凭着你的属血肉能够想出来答案，那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说，是圣灵感动彼得，彼得代表门徒说出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还要告诉你，叫你是彼得，然后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这个字是小石头了，磐石大石头。当然，这个地方绝对不是指彼得，就是说上帝不会把他教会的根基，主耶稣不会把他教会建造在这个这样软弱的一个人彼得身上。虽然天主教解释说，你看，所以彼得是医院教皇，所以罗马教皇是有道理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事实上那个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到主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虽然底下说天国钥匙交给彼得，可十八章里面天国钥匙也交给整体教会，不是只交给彼得一个人。而十八章也说教会在地上是捆绑的，天上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释放。所以这个神国这个钥匙权哈，这个 key， 这个天国的钥匙，换句话说是交给教会的，教会等于是进入天国的门，所以一定要靠着教会传扬福音，人们信主就进入教会里面，在教会里就是进入神的国，当日是真正重生得救人。换句话说，神是给教会这样的一个治理管理的权柄的。那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是要讲，那么到底主耶稣说这个这牌子不是指彼得，那是指谁呢？啊，当然指基督自己，是的。我这倒是很有道理，因为基督耶稣是唯一的牌子，啊，已经立好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是吧？没有能力别的根基，没有错的。但是，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是教会的磐石是没有错。那在这个地方来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我自己身上，这可能更清楚了。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显然这个是指彼得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那个 confession， 那个信仰告白，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还是指基督耶稣是磐石没有错。但是对这个基督耶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成为教会被建造的磐石。换句话说，你我是不是真基督徒，就要看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你说人子是谁？你说耶稣是谁？他是基督，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是不是受膏者？代表他的工作要做一个拯救者，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除去我们旧人，赦免我们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基督是弥赛亚，代表他的工作。那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表明他是神，他是神，他的神性。所以换句话说，讲到至少讲到基督耶稣他的身份跟位格，换句话说对基督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的认识， the person and the work of Christ， 就成为判断这一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的真正的标准了。所以因这缘故呢，你看到约翰二书，然后请大家往后面翻约翰二书第九节，翻到的话是在启示录前面哈，前面有犹大书在前面，约翰三书在前面，约翰二书哈，那二书啊，约翰二书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起。好，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如果对基督耶稣的位格和工作错误的，是越过了基督所教导的，那么这个人就是异端了，他就怎么样，没有神啊，没有神当然就不是真基督徒。不但如此，常常守住这个教训的，就又有父又有子，是又有圣父又有圣子，是又有基督啊，又认识圣父又认识圣子。好，那这样说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派，当我们传宗派，我们讲的是正统的宗派，是指说是自神家里面、教会里面历史上留下来有许多不同的，到今天有不同的法名称的教会。那但是我们的身边的标准就是说，什么是基督教或真基督徒，就是 他对基督耶稣的位格工作有正确的认识，根据圣经信靠三位一体真神，我们说这个人是真基督徒，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假基督徒，我是异端的信徒了。有这个理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来面对教会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异端。当然这堂讲workshop 我们说过，我们不是要讲异端，异端是另外一门课程，也内容也很多可以谈，从早期教会到今天不少异端。那今天我们谈的是正统基督徒的宗派。好，所以上大家明白了我们这个以上的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所以值得注意看，就是说彼得的回答是回到马太福音19章的话，彼得的回答他是正统信仰告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曾几何时，才没有多久哦，然后耶稣就在那之后就宣告说他要上耶路撒冷，要受文士祭上苦害，第三日被杀，第三日要复活。这时候彼得说，主啊，这个万万不可发生在你身上啊。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后边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好像从那个正统信仰的高峰突然间打到这个地底下地狱去了，是吧？好像是这样的感受，是的。因为他的动机也是好的，他不希望这个夫子老师去受苦受死，因为他不明白基督和永生神儿子的意义嘛。他如果明白耶稣就是基督，那基督是要上十字架的，对不对？他但是就是说，总而言之，他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一切的异端从这里开始，自己加上自己的意思解释，就产生很多异端。但是异端之前，他先变极端，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强调那些这个琐细的末节，忽略了福音的中心，不注目看基督，因此产生这些极端。虽然极端教会我们说是算是正统了啊，但是极端很有危险，因为极端要变到异端很快。一旦这个领导人物发出一些新的谬论，大家是跟着相信，任何运动只要有领袖，他有一个奇特的意向，有一批群众跟随，就开始了。所以在美国待久的话，你就知道有很多，比方说，一两年前这个在圣地亚哥有天门教派 Heaven's Gate， 39个人集体自杀。就是在更早以前，德州威克大卫教派啊，这个焚火，然后全部一起自杀。在更早以前，有那个 Jones 人民 People's Temple 人民庙堂，琼斯现在美国或到盖亚纳去，最后也全体集体自杀。这些人都称呼自己是基督徒，哎，都很认真读圣经。那个德州大卫教派的宣称自己是基督，在天门教派这个 Apple White 说自己还那个护士是启示录里面说两个穿着毛衣的见证人，还不少基督徒连那两个穿着毛衣见证人是谁都没读到的，他读得很熟悉啊，就觉得面对这极端或异端分子，也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那些热心昏过头，加上人的意思读经读到最后，读出自己是基督，很可怕。在美国，统一教。文显明也是韩国来的，他这个统一教里面也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细节不多谈了，因为不再谈他。他也是以前刻苦读圣经啊，原来是牧师传道人，后来有一天读到圣经，发现他自己就是基督。他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到基督2000年，基督到他也正好2000年，哇，他已经是基督再来了，他就是再来的基督，他这样解释啊。他的统一教会变成也很大的企业了，至少买了一个报纸，还投资经营 casino， 很可怕。他是统一教会还成为一个很大的财团的，都一样。摩门教也是这样子。如果你住旅馆，一般的旅馆的房间抽屉里有放圣经，对不对？机电会放圣经。有一个旅馆里面还有摩门经。你知道什么旅馆吗 ？Marriott， 你们住过 Marriott 旅馆没有？它里面摩门经的，因为 Marriott 就是摩门教财团投资的，所以这些异教大起来之后都有投资转投资，让他们的这个教会不缺乏钱用。
很可惜，那个不谈他们了啊，就是谈回来正统信仰是基督徒，你我，我们心里既然都有着宗派的情节，就是老亚当老夏娃留下来的，我们都有极端的根苗，我们也有异端的根苗，什么时候我们不靠着圣灵遵行主的话语，那个自我的意识冒出来就变成异端了。所以你不要笑彼得，我们都可能是彼得，若不主保守他，那撒旦要塞他像塞麦子一样，但是主保守他，兼顾他，让他后来能兼顾别的弟兄姐妹。所以换句话说，真基督徒就是像彼得这样被圣灵感动，靠着神的恩典能说出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些异端假基督徒就是到最后说，主啊，万万不可，不可能这样，不可以这样，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这样都变成极端或异端的。了解这个之后，对回答这个问题花了不少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分享。还有什么问题？什么是真基督徒？什么是真基督教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我还是希望留多点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哈。那么接下来谈就是宗教改革以后了，从现在开始谈我们所谓抗罗中 Protestant 基督教的账了。我们在座都是所谓基督徒，底下所讲的基督教基督徒都是指 narrow sense， 是指宗教改革以后的16世纪开始。那么基本上讲义上我分成四个大阵营来谈哈， four camps， 四个大类来谈，还有其他就是其他的。那么第一个大的就叫 reform， 所以的改革宗系列。那么改革宗系列主要是发源于瑞士，所以在路德开始掀起这个宗教改革的呼声的时候，在稍微差不多稍微晚一点，有一个在瑞士有个叫慈运里，他在 Zurich 啊，屈黎市哈，那么他也开始成立这个改教运动。那因为那时候瑞士是城邦，就是说每一个城 city state 都每一个城市自己可以独立自主的城邦，所以它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从它开始就是改革宗教会，那瑞士为主就是改革宗 reform 这个 tradition 这个背景开始的。那加尔文后来在日内瓦，那加尔文虽然比较年轻，可是成为瑞士改教运动主要的领导人。那么所以今天上回也会讲一下历史了。所以一般说 reform 是改革宗教会的背景是由加尔文所领导的，原因是这样。那在这个阵营里面，那么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跟路德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仆人。路德是一个开创型的人，那么加尔文是很严谨的，能够把它系统化成大成的。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是最早的一本比较完整的神学系统神学全面教科书，所以这是改革宗从瑞士发源的。那么当德国是路德宗 Lutheran， 又叫做翻译成信义宗或叫路德宗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翻译成路德宗，因为是路德叫 Lutheran， 那有的教会喜欢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就叫做信义宗，所以信义宗跟路德宗同一个来源。那么，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类就是改革宗和长老会，第二是信义宗和路德宗。所以我先讲改革宗了哈。那么长老宗是怎么开始的？所以稍微解释一下，路德虽然他影响力很大，可他主要的影响是在德国和北欧这些丹麦、挪威、瑞典。但是加尔文的影响力真的是 international， 他的影响力来到了英国和瑞士。升到了东南欧洲哈，匈牙利、捷克等等，也到了法国，所以加尔文的影响力来说是比较广的哈，但是路德当影响力是很大的。那么加尔文在日内瓦创办了一个叫 Geneva Academy， 然后有世界各地的人，欧洲各地包括英国到他那里去求学，那是个最好的学校，被这个约翰诺克斯从英国苏格兰来的，他称为这是自从使徒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学校，基督的学校啊。那么所以约翰诺克斯他在苏格兰带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那么他避难逃到欧洲，他和那血腥玛丽女皇要对抗嘛，这个历史我细节我不谈了，他就成了来到日内瓦学院成为加尔文的学生， 他学会了改教的这个精神真理之后，他就回到苏格兰。那所以这个从苏格兰发展开始就叫做长老会。好，那么为什么长老会？因为就采取长老智慧，圣经上说是长老智慧吧，教会要按设立在各城设立长老治理教会。那当然这里面各有各的特色精神的哈，然后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教会的组织行政来看宗派的不同，最后再讲。所以长老会从苏格兰发源，那随着这个移民呢哈，到美洲还有加拿大就成为，还有英国，所以苏格兰还有北美就成为世界各地长老会的很大的堡垒，从那里差派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等等。所以长老会是从苏格兰开始，约翰诺克斯，那约翰诺克斯就长老会跟改革宗教会基本上制度是一模一样的，改革宗教会也是长老智慧的制度是一样，所以只是名称上，因为从苏格兰长老会开始的，所以叫长老会。所以改革宗跟长老会基本信仰是一致的啊。我先讲是大的这个，所以 generic 就是你买药的时候有这个 generic， 就是说同样的药虽然品牌不同啊 generic 啊，你要 brand 就很比较贵了。 generic 就是说同样药不一定是那个药厂出的。我先讲 generic， 就是这个长老宗跟改革宗是这样系列发展下来的。那当然最后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测验一下，说出你教会的名称，我们来查查看他从哪个谱系下来的，都可以查得出来的。好，这是长老宗跟改革宗。约翰诺克斯是神很重要的仆人，他曾经说过，当你真正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任何人了，任何事物了。这句话很有道理，你真正敬畏上帝，你就不需要去怕任何别的事情。好，所以关于长老宗改革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那在这个系列里面，透过一连串的发展到今天我们说任何名字，这个长老宗里面有好几种长老会，说到这个改革宗有好几种改革宗啊，所以不是每一个改革宗每一个长老宗都是信仰真正保守，有比较 liberal 比较新的，只有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比方说举个例子，在美国长老会比较有名比较大的，我先讲比较 mainstream 的 denomination 大的宗派了，比方说叫 PCUSA， 你们听过没有啊？ PCUSA 这个教会就是比较 liberal 的，那它的里面就是比什么人都有的，那么这是有美南跟美北长老会有联合的过程，这个细节我就不仔细讲了。总而言之 PCUSA 啊 Presbyterian Church 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CU 是比较 liberal 的。另外教会叫做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 就是很保守的啊。还有这个有个叫做 OPCOP 是比较北边 ，PCA 比较南边，但是也都是全国性的。那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正统信仰长老会，这是也是很保守的。所以 OPC 或者 PCA 都是很保守的 ，PCUSA 就比较 liberal 的。就举这个例子啊，改革宗教会呢，就挂 Reform 的名称的哈。比方说 RCA 啊 ，Reform Church of America。比方说在加州那个。大大有名的 Robert Schuller 啊，不是放很多那个节目吗？叫你快快乐乐过一生那个 Robert Schuller， 他是用心理学来讲圣经的。那 Robert Schuller 就是 RCA 的人 ，RCA 就比较 liberal， 比较 liberal。当我要解释说是比较 liberal 的意思，不是说这宗派就没有真基督徒，这宗派就没有好的教会，不是意思，是说 denominational wise 这个宗派来说是一个很宽广的宗派，很自由的，里面什么人都有的。那里面也有保守的教会，也有保守的牧师，所以不能说 PCUSA 里面的牧师跟信徒通通是新派，我不可能这样讲，只是说这一个大的局势来说，这个大的宗派是很宽很广的，里面可以什么人都有的，这就我们就冲比较新的啊。那所以 RCA 也是比较宽广的这种大宗派，在 Reform 的 circle 里面，那 Reform 里面比较保守的叫做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CRC， 如果你们在这个Michigan 的话是他们的大本营啦，是不是？这个 Michigan 因为他们主要是 Dutch 背景，所以现在叫 Reform 的一般而言是 Dutch， 就是从荷兰来的背景。加尔文的这个所教导的真理呢，所教导的这个信仰系统在荷兰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知道，他到最后就南部成为比利时、卢森堡这些是天主教国家， 北部的是就是叫尼德兰，就是荷兰，所以尼德兰的改教运动就是变成，你要信基督教的往北去啊，要信天主教往南去，到最后是这样分的啊。所以那么 Dutch 荷兰的国教也就是 Dutch Reform， 那 RCA 或 CRC 就是从荷兰的移民到美国中西部很多原因在这里啊。所以 Reform Church 现在挂这个名字的，就是荷兰背景来的。那么长老会我说是从英国来的，到这个美国加拿大的这样。那来了呢，也有继续用 Reform， 像比方说在美国有个比较小的宗派叫做 Reform Church 哦，对 ，Reform Presbyteri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RPCNA。那这个他们总部在匹兹堡，他们的神学院叫做Reform Presbyterian Seminary， 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比较小，在匹兹堡。我刚刚说 CRC Christian Reform 加尔文，就是他们的神学院叫 Calvin Seminary， 甚至那个有名的大学 Calvin College 就是这个 CRC 的所办的。这样，那这个 RPCNA 办的就是这个Reform Presbyterian Seminary， 也办那个 Beaver College 在匹兹堡，有 Beaver College 就是他们。所以就是说，你大概听这些名字，知道他们的来源和背景。那所以我想，那么大概就是把这个简单讲一下。当然是来到中国有很多长老会的，很多也有改革中的教会等等，这个大概我想简单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 CRC 以前是很保守的，但是近年来说遭遇一些困难，比方说对这个科学演化论的医学上，这里面开始有人就是在打仗，在谈论的。还有就是说，姐妹可不可以安立做牧师？那 CRC 挣扎这个医术很久了，后来结论就是说由地方教会自己决定，啊，他们是。所以这样说来，我们要说 CRC 里面有一些人还是很保守，有一些比较 open 的，比较 open， 所以只能这样解释。那整个宗派来说，信仰还是保守，但是比较 open 的啊，但是不像其他的 PCA 啦、OPC 这样子的保守了。是讲宗派的这个大的环境来说的，所以华人教会有一些是 CRC 的，也有一些是 PCA 的。你说哦，那个 Zurich 基本上来说，在瑞士那里仍然有改革宗教会，仍然有改革宗教会。在当时他们是因为是整个瑞士的改教运动有这个，就是说不同层来领导，他们基本上是合一的，有瑞士有他们有签过 Helvetica 这个信仰告白，所以基本上。大的信仰告白来说，加尔文和慈运里两个讲的内容是一致的，虽然他们对圣餐的观点有点不同，啊，对圣餐的看法是有点不同。那么，圣餐看法，路德跟慈运里两个是，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这个，瑞士北部比较靠近德国南部。所以想组成一个同盟来对抗这个查理皇帝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的势力，所以这个菲利是一个另外一个算是侯爵，他就想联络这个德国南部的城市和瑞士的城邦来组成一个军事同盟，来保障这个福音的信仰。他在马尔堡开会，把路德请来，把慈云里请来，那他们在签了14条条款，这个都是同意的，但最后就是那一条后半部，他们前半部都否定天主教对圣餐的看法，但是对圣餐看法他们两个有区别，那因此这个缘故，很可惜他们没有成立这个同盟，那至少来说他们所相同是一样的很大的，所以就是说，那么后来慈云里就成为瑞士，就是说现在还留在今天还留在这个瑞士的哈那个地方呢，欧洲的。那就是，所以慈云里的影响主要在瑞士境内，那加尔文的这个长老宗和改革宗的信仰就传到世界各地了。那今天我们说长老会挂长老宗的名，多半是从苏格兰开始移民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北美的叫长老会这样。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路德宗了。那信义宗，那路德宗当然是路德为首，他的助手是莫兰顿，那么从奥斯堡信条开始之后。1930年，这个信义宗到后来到1530年签的奥斯堡信条，在联络德国境内所有反抗这个罗马天主教错误教训的，到了1570到80之间，他们又签订了所谓协同书，Book of Concord， 就成为所有联合所有这个信义宗路德宗的这个总和了。那路德宗的发展当然就是讲 Lutheran 哈，有几个系统，有德国的，有丹麦的，有瑞典，有芬兰的，随着他们的系统的发展，而且在后来在信义宗里面有产生了所谓敬虔主义运动 Pietist Movement。那 Pietist Movement 就又带出这个敬虔方面，所以就是说，但这个大来说，整个还是以路德为首的。那么，比方说，在美国有个教会叫波道会，明白吗？波道会，啊，是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啊，它叫 Free， 就是它是从北欧的路德宗，他们脱离的北欧在路德宗是国教，就叫 Free。他来到了美国之后，就成立了这个，所以 Evangelical Free 就是福音派自由教会，那中文的翻译就叫波道会。波道会他们成立的神学院就是鼎鼎有名的芝加哥 Deerfield 的三一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就是属于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的宗派神学院，但他为了服侍宗教会，所以欢迎别人去，但他的里面的老师信仰告白是要遵守这个波道会的信仰告白的。所以这个就有 Lutheran 的背景，但是脱离了国家教会的那种，所以又有一些其他的特色。比方说在这一个宗派啦，这个三一神学院的老师都要接受千禧年前派的立场啊，如果不接受千禧年前派立场不能在那里教书，这就有它的特色了啊。所以每个神学院都有它的特色，但三一神学院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神学院，所以我们有不少华人的这个子弟在那里读神学。那像这个费城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也是我的母校，是长老宗和改革宗的立场啊，就是说是那为什么叫 Westminster 呢？这等一下我要讲，就是在英国圣公会，还有长老宗，就是英国呢，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呢，长老苏格兰那时候苏格兰跟英格兰不是一个国家，是两个国家，到了后来才变成一个国家的，因此呢。苏格兰是长老宗为主，英国呢是自己的圣公宗安利甘教会，今天不是有圣公会吗？ Anglican Church Church of England 就叫圣公会。这个是怎么开始呢？英王亨利八世因为他的不名誉的婚姻啊，就开始的。他本来他的哥哥过世，他娶了他哥哥的妻子，照着旧约的这种说法了，后来他不喜欢了，他要想和别人结婚，他就说这个是不对的，我要跟我原来这个离婚。那问题是来头很大，就是说这个原来的皇后呢是西班牙的王室的里面的公主，如果教皇同意亨利八世的离婚的话，他就得罪了西班牙，那得罪不起的，西班牙势力很大的，西班牙以前有个 Ramada 这个无敌舰队啊，西班牙国是很强的，原来后来是因为无敌舰队垮了，被英国海上的势力做，西班牙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中南美洲就小，所以西班牙原来是很强的国家的。 anyway 好，所以教皇很为难的，那么他就因为这个政治的理由啊，他怕失去西班牙的这个效忠，就不同意亨利的离婚，这样惹火了亨利，到最后这个亨利就宣布英国教会要听从英国皇帝的，所以英国的教会不要再听从罗马，就开始所谓的圣公会英国教会的系统，所以英国的大主教就叫做 Archbishop Canterbury 啊，就是坎特布里大主教成为英国教会的主教，但是英国教会的名义的首领还是国王或是女皇。 anyway 所以圣公会是在这样的背景开始，其实英国本来就是英伦三岛在欧洲大陆之外，本来就不喜欢靠近欧洲听欧洲这些的，那教皇跟意大利隔那么远还要管英国的事情，英国还要每年弄多少捐项送到教堂去上税给罗马，所以借这个机会就断掉了，所以开始自己走一个独立的改教路线。他们的路线是介乎宗教改革，就是路德跟加尔文和罗马天主教的中间，所以圣公会有些仪式还保留了天主教那些的仪式，原因在这里了，但基本信仰它还是福音派的信仰。好，这圣公会的发展，那英国来说，英格兰来说是圣公会势力最大，是英国王室发展出来的，那苏格兰是长老会，所以到了差不多1640年代，国会除了和查理皇帝对抗之外呢，后来克伦威尔还处死了查理皇帝嘛，这个英国的共和史那个历史不稀谈的，在1640年代 英国国会觉得说需要有一个英格兰啊，需要有一个统一全国的正式的信仰告白，让大家有个福音派的信仰，所以也请了苏格兰代表来，一开始召开了会议，来为英国来特别被称为被别人昵称为 Puritan。那所以他们是要努力从事真正宗教改革，那么所以他们开会的议会也请了神学家、牧师啊、教会领袖、议会代表。开会之后就制定了所谓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威斯敏斯特或者西敏的信仰告白，包含了大小要理问答。那这就成为以后所有长老会的信仰告白了。所以这个就成为英国当苏格兰当然全心接受，因为苏格兰本来就是长老会的。那么英格兰呢，后来到了这个1660英国王室复辟之后，他们怎么讲，皇帝慢慢掌权之后，就把清教徒势力用政治上把它想把它消灭掉，就重新恢复皇室掌握的圣公会之后，就把清教徒势力用政治上把它想把它消灭掉，就重新恢复皇室掌握的圣公会的制度。所以很可惜Westminster Confession 没有在英格兰成为英国国教的这个正式的信仰告白，但是这个英国国教另外一个 39 article 就是 article 39信仰条款，基本上跟 Westminster 信仰告白是一致的，基本上只是加上一些仪式啊、一些公道书等等。那么所以长老会就是以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大小的问答做根据的。改革宗教会主要以荷兰为主，就采取海德尔堡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会议这三个作为信仰告白，所以以这三个为主叫改革宗教会。海德尔堡问答在德国海德尔堡制定的，改革宗的信条、比利时信条还多特会议、多特信条，这三方面的。今天的 RCACRC 是这样啊，那么长老会的就以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作为信仰告白，这都有历史的背景根源。好，那么这样子大概我们也把路德宗的范围也讲了，但是在这圣公会的我们还没有讲完。圣公宗发展下来的话，首先里面产生了所谓的寻道主义，就是不是殉道，寻道哈，寻理会啊，不是殉道的殉，是遵循的依循的寻，寻道会或叫卫理公会，或者是叫行道会，这些都是一样的 Methodist Church。那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呢？主要是由乔治怀特菲和约翰卫斯理还有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开始的。他们首先在牛津大学做学生的时候成立一个学生团契叫圣洁会社，他们说要他们看到英国教会里面圣公会里面有些世俗的情形出现了，他们觉得要真正的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组织一个圣洁会社。他们讲求这个灵修操练的方法 method， 所以被别人称之为他们叫 methodist， 就是有方法的人啊。的寻道会原因是这个名称来的，所以是 methodist。 那这 method 这是一个，那当然怀特菲其实是这个运动主要领袖神学家，但是卫斯理是比较善于经营治理，所以后来怀特菲主要到美洲来几次的奋兴布道非常有名，也带来美洲这13州的这个奋兴复兴。卫斯理也到美国做工过，后来回到英国，在英国来说就当然就是以卫斯理为主，所以在行政上来说教会就采取了后来就变成Methodist 名字。原来甚至在卫斯理生平在他都没有离开圣公会，他们认为寻道主义是圣公会里面一个更新的运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就决定走离开圣公会，独创这个自己的卫理公会，所以就成卫理公会。那卫理公会呢在英国势力很大啊，次于圣公会的势力，那也因着移民到美洲，所以在美国卫理公会的势力也很大。那这个所以到今天你听到有卫理公会这叫 United Methodist， 这个比较 liberal 啊，你动力比较宽广了，里面什么都有，那里面也处理同性恋这些事情的复杂的，现在不谈了，有机会有再谈。那么 Free Methodist 叫做巡理会，反正中文上巡 Free Methodist， 这个就很保守了， 因为从台湾来的，台湾的圣光神学院就是 Free Methodist 寻道会、寻理会比较好的。那么在美国的话呢，有一个不错的神学院叫做 Asbury Seminary， 王守仁教授在那里教书的那个 Asbury Seminary， 就是是 Free Methodist 办，是保守的寻道会办的，可以念的神学院。其他的这个，比方说在洛杉矶有一个，你们这个叫做哎，我现在想不起名字，没关系啊。在德州有叫做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在洛杉矶的郊区有一个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我想要再说了，没关系。那这个神学院呢，就是所谓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就是寻道会的。好，那么寻道会大概是这样，所以那当然外国教会是比较新的，比较内部的。他到中国之后不一定那个所见到教会就是比较新，比方说台湾的信义会和台湾的卫理公会，寻的卫理公会都比美国的卫理公会、信义会保守，因为中国人国情比较保守。自由派在中国人心中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出路，因为自由派之后就变成研究宗教了嘛，是不是？做一些社会福音，那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国家可以有这个资本做他的神学研究，推行他社会伦理的道德运动。但在非基督教国家，你来个新派的，他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保守教会觉得我们要信是耶稣，就会比较保守。但当然，这并不表示说这新派的宣教运动对中国人没有影响，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教会大陆时代，就是共产党还没有主政之前呢，这个新派的宣教士也不少。比方说那个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写小妇人的赛珍珠，他是 liberal 的宣教士，他是要改造中国社会，他不是一个保守派基督徒。戴德生他是当时基督徒，创办内地会，还有基督使团 OMS。 但是在中国宣教分成两个主要的，一个保守的传福音要人重生得救，这个是戴德生为主这个立场。另外一个叫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创办广学会等等，他是比较 liberal 的做法，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环境，推行社会福音的。所以就晓得中国大陆沦陷或者解放也好，不管怎么解释了啊，随便你哪个立场都可以，我们这里不谈这个政治问题。总而言之，共产党主政把这些宗派教会通通在地上除灭了。我想神有他的美意，容许事情发生，把这宗派拿掉。待会儿再谈，将来中国大陆在开放的时候，我不希望就插牌子，这里是卫理公会，这里是信义会，这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也不需要这样。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所以换句话说，所以这个新派的教会也派宣教士，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促进人间啊，发扬耶稣精神？那个最 liberal 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 YMCA， 我听那歌 YMCA， 那在英美来说被称为叫 muscular Christianity， 锻炼肌肉的基督教，健身基督教。基督教青年会一点都不传福音啊，我们不否认他对社会有贡献，对中国有贡献，在现世界各地还有 YMCA。 前一阵子我听广播说 YMCA 开这个全球的什么这个董事会议，讨论要不要把基督教这个名字还是基督教的信仰要拿掉，因为反正他就是要让促进世界和平，发扬基督精神的，何必要挂基督教的信仰的牌子呢？你看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他不是教会，基督教一点都不是教会，基督教青年会一点都不是教会，只是一个社会机构，值得称赞从他所做的工作。但是呢，信仰来说，你不要想青年会传福音给别人。好，一样，就是同一个系统，是这个姐妹的外交的事业。好，那么在这个圣公会系统里面产生的第一波代洗，就是这个所谓圣洁运动，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啊、乔治怀特菲的。接下去这个圣洁运动再往下发展，就产生了一些其他的19世纪要是有些像拉萨勒人会啦，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系列圣洁会。好，圣教会，这都是属于这个系统。那么救世军也是从这个系统里出来的。救世军是以前在 Salvation Army， 严格说来救世军不能称为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特征记号是，第一个他要传讲真道，传讲神的话语；第二要施行圣礼，要奉三位真神灵给人施洗，以灵归入基督，是不是也要举行圣餐？第三要施行管教， 要不能基督徒不能光生不养，要好好管他，让主的话语来治理他们。所以教会的特征就是传讲主的圣道，施行圣礼啊，然后施行管教。如果缺了这个其中一个，就不是认真的教会，或者不是教会。查经班式的教会呢，不是，因为它里面有讲，它没有组织崇拜，没有讲到，它有讲到有组织崇拜，但它不施行洗礼跟圣餐的话，严格说来也不能称为教会。好，救世军不施行任何圣礼，它救世军里没有洗礼，没有圣餐，也是要改造贫民窟啊，也传福音，但是。所以我只能说，严格说来，救世军是一个机构。虽然他礼拜天也开始会议，他们的神学院叫做军官学校，他们的总会长叫做大将 General 将军，大将啊，这个中将、少将一排下来的。救世军里是有军官的，有标志的，所以采取这个军队精神来传扬耶稣福音是好的。但很可惜，他不是教会，因为他不施行圣礼。好，我们就把救世军也是属于这个圣洁系统的这个，到今天。所以这个大的系统大家也了解了，所以我们谈到了改革中、长老中，谈到了圣公会啊、路德中都谈了，对不对？那么也谈到了这个救世军是圣洁或者圣公会的系统的。接下来还要谈叫做 Anabaptist， 讲义上就叫做重洗派。所以是重洗派，就 Anna 这个字就是 again， 希腊语 again， Anabaptist 是再洗一次。这个运动也是从宗教改革里发展出来的。所以在宗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是不是？再来抗罗宗，对抗他们的宗教改革，还有第三支，就称之为重洗派运动，他们也是从宗教改革阵营出来，比方说从瑞士改革宗教会或者德国的新义宗教会，但他们觉得，无论是改革宗或者新义宗，改的还不够彻底，那么认为，比方说他们认为新婴儿洗礼这个是天主教留下来的，这个也要改掉才行，他们这样认为。所以他们认为小时候受的洗不算，大人清楚明白之后才能受洗，所以他们要重新洗一次，那这被别人称为重洗派。他们认为以前那次不算，要再洗一次，这就叫重洗派。那重洗派的发展呢是这样子的，重洗派是个 big umbrella， 里面呢有激进派的，有武力夺取政权，他们有一个 Munster 站立的一个城市，封自己为王，娶好几个太太，乱七八糟的，他们是重洗派，可是是激进武力派的，这派被消灭。那有主张崇尚和平的，啊，认为说我们要传扬这个重洗派的福音，我们就好好传。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也不属于宗教改革这边。那这个重洗派，到今天最有名的门诺会 （Mennonite）， 他们就是，特别是门诺是和平主义者，所以，像在重洗派。在荷兰、德国、瑞士都有，他们在德国、瑞士被赶出去，后来到荷兰比较有这个容忍精神的，在荷兰比较多，然后也移民到美洲来。比方说，在美国东部，在宾州Lancaster 附近有个 Amish people， 他们就是重洗派的后裔，他们要跟世界文明脱离关系。重洗派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最早期那个最纯 primitive 最纯真的样子，不能被现代的社会国家所污染。那所以里面有些极端分子，像 Amish people 呢，我说这个思想方面极端，他们认为不可以使用现代文明，穿的衣服要照旧约所说的一片衣服，不要有什么扣子了哈，或者有扣子的话，要男的跟女的分开，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穿 unisex， 就是说男女都可以穿衣服，不可以穿。他们呢仍然骑马，不用电。家里也不可以有电话，也不可以有电灯，过那古老传统，因为这样才能保住那个淳朴的信仰。我要，当然时代不同了，他们也有些妥协了。到最后就是说，有些阿米许可就是说，他家里不可以有电话，但是，门离门口不远放个电话机，啊，在那个口上有急事再出来搞，也有这种妥协派的也有嘛，就是，所以这是很复杂一宿。我不认为他们，我不批评他们是一定是错。是他们觉得应该要过这样的生活，基本的信仰来说，重洗派的信仰基本来说，如果不是这种武力这种激进分子、革命分子的话，那个像门诺会的信仰，基本来说还是福音派的信仰，也是我们主的弟兄姐妹，所以门诺会就代表今天也广传世界、传福音等等。那么这是属于重洗派的这个背景里面的。那当然，这个我讲的还没讲完呢，这是还有很多可以讲的。 那其他我现在简单讲一下，比方说有一个叫做 Friend Church 贵格会 Quaker， 也是英国开始的。George Fox 他觉得注重的这个内心的亮光，聚会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英国圣公会的形式，大家都可以分享，没有什么固定讲员，你有感动你就说，你有感动你就说，大家谈这样子的，祷告也可以很大声，或有什么特别经历的时候，他们就会抖动发抖，动得很厉害了，这地也会动工工，所以就变成 Quaker， 是这个意思来的，是这样 Quaker 啊，对，动是这个意思。那贵格各个会也是从叫做 Quaker， 那从上的是自由民主，来到美国 Philadelphia 就是 Quaker Town， 是贵格会比较多的。那么宾州的 William Penn 本人就是贵格会的会友，他的父亲英国王欠他一笔钱啊，就把宾州封给他了，就给这个 William Penn， 所以他取名叫 Penn， 他就这个那时候就以 Philadelphia 中心， Philadelphia 是兄弟友爱意思啊， brotherly love， 我在费城住了很多年，所以比较晓得这些事情啊。所以费城，你去过费城的话，费城最高建筑物是多少你知道吗？所以他后来法律改变，我那时候说法律限制的所有费城市内建筑不能超过市政厅上面潘将军的铜像，所以费城没有很高，大概最高二三十，没有上百了。为什么？因为潘将军的那个他是最认真的公务员，不论刮风下雨天天在那里上班。我跟你讲，这是个笑话了，这是幽默了。所以威廉潘的铜像，好 OK， 好。那贵格会在美国的发展呢，到今天有两派，一个是福音贵格会，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的，另一派呢就是变成人道主义的贵格会，不传福音的，看重里面所谓 inner light 的亮光，对人很 nice and friendly。 那我在费城认识有个家庭，他们就是这种的，也去聚会大家分享，但是不觉得每个人都要信耶稣得救，他认为真正过一个得救生活，过一个自由生活，就每一个人诚实的面对你内在的亮光，到后来变成一种精神生活，很可惜。还好这个，所以你现在听到台湾有什么贵格会，这些是福音派的贵格会，是传福音的，就跟一般教会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这种我就摆在其他里面来说，它是从英国圣公会里面那些人出来成立的。还有啊，弟兄会，我们听过弟兄会啊 Plymouth Brethren， 它是用 Darby 开始，从爱尔兰那边，当然英国也有哈、普利茅斯。那这群弟兄会也是强调教会里不可以有圣品人，没有牧师阶级制度，都是弟兄。那当然也要有领导者，就叫做负责弟兄啊，叫做负责弟兄。那弟兄会的影响呢，对中国教会很大，它特别影响了尼托生弟兄小群教会，基本上小群教会采取弟兄会路线。那弟兄会路线就是说，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可以，当然他们也很保守了，姐妹不可以讲道啊，等等。那么，在那时候弟兄姐妹分开来两边坐，不能混坐在一起的。那么弟兄会的发展在英国啊，英国英伦三岛比较多，那么变成了两派，一派叫做闭关派，一个叫开放派。所以闭关派就是 close， 就是说为了保证领圣餐的人不会吃喝自己的罪，非本教会的会员不可以领圣餐，做客来了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啊，也不知道你真是假，所以避免错误发生，你不可以领圣餐。一般教会就说只要你真基督徒你就可以领圣餐，所以闭关会就是说不可以让外来人领圣餐，之外也不和不赞同弟兄会的立场人交通啊。那如果你跟那个弟兄会之外的人交通了，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啊，这叫闭关会。另外一派叫做开放派 open 的 open brethren， 就是说我们还是遵守我们弟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和你有交通，我们可以和你有交通，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领圣餐，因为是真基督徒。那尼托生弟兄早期在上海发展的时候呢，他是跟英国的闭关的弟兄会比较密切关系，到了后来他也脱离了这个闭关弟兄会的关系了。好，那么这个细节不谈了，之前这个，所以弟兄会后来我讲中国比较熟悉的好了啊，闭关的弟兄会中国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但是开放弟兄会就有发展。比方说如果你去过台湾大陆，可能有叫做聚会处，台北是个南海路聚会处，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属于开放弟兄会的背景，这种背景，所以也是福音派的信仰，都是主内弟兄姐妹。 蒙头，对，蒙头保守，姐妹要蒙头聚会，对，聚会所以前也是这样，聚会所是尼泊尔弟兄的，聚会处不一样啊，这是名称都很妙的啊，有机会再谈。所以这些就是我说是其他的哈，还有什么宗派教会大家想知道的，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哦，对，很好，我还没有提一下浸信会 OK。 那么重洗派的发展呢，就是说强调成年人洗礼，小孩婴儿洗礼不算数，这个运动发展之后，那这个思想呢影响到英国，十七世纪发展出，在英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认为一定要信的人自己清楚自己信仰受洗，这个洗礼才有效，自己不清楚的就无效，叫 Believer's Baptism。 那从这里开始发展了浸信会，所以浸信会是从英国发展出来的，透过没有就在英国里面，当然英国里面的信徒在英格兰当本来就圣公会的环境，苏格兰当时环境，但他们的总之就里面就有一些人觉得接受了重洗派的教导，觉得需要重新浸洗。好，重洗派不只要重新洗，才要全身浸到水里才算数，点水不算，他们认为。好，那这个发展成了浸信会，十七世纪开始他们透过到移民到美洲，到世界各地，所以浸信会也成了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圈。浸信会强调，当然我现在讲的很简单了哈，浸信会呢除了这样，浸信会里面有长老，浸信会有执事，就总共有执事，而且浸信会主要的这个所以决定权力是在会员大会，民主的会员制，大多数的会员投票通过就叫浸信会。好，这是啊，就叫 Baptist 有很多，也很好几种，有加尔文主义的 Baptist， 是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哈，有 regular 有 particular， 还有呢根据地方也分，美国常常要分美南美北，因为南北战争的时候教会分了两边了啊，所以后来又有合的。那么现在来说，在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的教会基督教是 Southern Baptist， 那 Southern Baptist 信仰非常纯正啊。那美北浸信会呢后来就有不同，比方说 American Baptist Church 教会，如果你听过 American Baptist 总部在费城附近的那个 Valley Forge 那边呢，那个就比较宽广的 American Baptist 比较宽广。那么还有一个 Conservative Baptist 是叫做保守浸信会，当然比较保守，所以在浸信会有好几种浸信会的呀，所以简单介绍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教会啊，如果你们还想多知道的其他的范围里面，你说林恩派是不是？好，这个我还没讲，很好问题，我这个还要讲到二十世纪。通常我们说一个教会是极端是异端的话，不能就一个大话字来说，也不能扣一个帽子，比方说浸信会里面有比较新派有保守的，长老会新义会通通都有， Methodist 也是一样，所以我相信林恩派里面有保守有好的教会，也有信仰上出了问题的，的确有灵恩派的教会发展是否认三位一体教会也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灵恩派里面有一些是有问题的，有一些信仰还是纯正的。中西部还有一些，不止阿米是最有名了，成为观光的一个地方了，但是不只是那样，中西部还，但是不多了，整个美国比较起来跟上时代当然不多，但 Mennonite 聚会有一些不少，加拿大和美国有不少 Mennonite 聚会的地方， Mennonite 也很现代化，是 Amish 比我那样子这个保守的古老的那种生活方式，这就很少了，就越来越少。
除了生活方式之外，信仰还是
过去的，就是哎呀，很基本来说，我们就说他还是要信耶稣的，这基本的当然是有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不看这个，看到那种生活方式也有了，所以就是说都有，但基本来说 Mennonite 是福音信仰的。
他们现在也去德国大陆，
对对对，门诺会很热衷传福音呢、啊、中国也有，台湾有，东南亚都有，台湾有，东南亚也有，在花莲有个门诺医院，对对，是是。展望会是独立的一个差会的 World Vision 的，它是做世界界的这个帮助开发中的国家啊，做一些社会福音社会工作，也传福音了。那他主要工作在于，照顾孤儿啊这些。所以，
哦，你说那个 World Vision
它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宣教机构，呀， 接着做社会工作来传福音，他们是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台积电那里。
对对，以前总部在那里，对。后来那个房他们卖了，这样这样，我自己不太清楚，不知道卖掉没有的。现在还没有卖掉。对对，就是他总部就在那里，对，那个地方也可以借来使用。那时候说好像考虑要卖，不知道卖掉没有，我不晓得。他们大概要转进吧。对啊，
我也想，因为我自己是长老会。
不是他变了，是说一直从早期教会到宗教改革都是点水里，浸信会是新的。
我说受洗的就是传到起来，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到最后会是点水里？因为我自己就是受点水里。
是是。
我后来到别的教会去受洗，他们就说你可能要再重新受。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浸信会是新的，从十六世纪主会重启派，十七世纪浸信会开始，所以从早期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都是点水为主，都是点水的。所以所有的大宗派，长老宗、改革宗、信义宗、路德宗，包括圣公会，包括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说 Methodist 卫理公会，通通是婴儿洗礼的，只有浸信会和独立教会不接受，因为都是受到所谓这个 Anabaptist 这个运动的影响。我想历史来说是这样，我不知道说哪个是对的，就是说这个历史来是这样。那么理由呢，你听起来都很有道理，要不然他不会坚持下去嘛，对不对？那你问长老会的要解，他解释给你为什么他这样，对不对？不是只有长老会，信义会都是这样。那所以点水和浸水这个问题呢，我倒觉得比较简单回答，因为首先圣经上没有个经文说是全身浸到水里，浸这个字原文查考来说没有表示是全身浸到水里的，原文来说。那么对，听我说，耶稣来到水边从水里上来，那是指说他全身浸到水里去了，还是他的膝盖下到水里给人施洗，然后他或是受洗人从水边上？所以从水边上来不代表他整个人浸在水里。我是想为了公平起见啦，我自己本身受的是浸礼，但是我是说公平起见，圣经原文本身或圣经里面没有一处说一定要全身浸到水里，没有这个字，所以这很值得讨论。
现在很多看那个电视转，
这是
江代
那耶稣传是耶稣传，根据路加福音拍的，不能保证他就是当时真实状况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就圣经所说的我们就坚持，圣经没讲的我们就安静。所以我个人而言就是说我接受点水礼，因为圣经本身没有讲全身浸到水里。再来教会历史都是点水礼，直到这个宗教改革时期重启派出来，还有后来浸信会出来。虽然我长大教会背景是浸信会，我是受十二岁才能受浸礼的，但是我必须至少我要坦诚说，读圣经教会历史没有一个 positive attitude 一定要全身浸到水里。
所以长老会那个小，我看我原来田纳西的时候，我那教会是长老会，他那个婴儿好像那是说，
这婴儿洗礼是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的赞成婴儿洗礼，他也要婴儿全身浸到水里去的。有这样教会，在英国今天还有。这就是说是不是有婴儿洗礼，婴儿可不可以受洗，跟是用点水浸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的问题是这个婴儿他受了点水礼，他长大之后他还用不用再要重新受洗？
如果施行婴儿洗礼的教会长大之后就不需要再受浸一次或再受点水一次，因为立场圣经立场说一主一信一洗，不需要受洗很多次。如果你受过洗一次的，你小的时候长大了你要公开表明你的信仰的，就叫坚证礼 （confirmation）， 坚信礼或者叫坚证礼，是这样的做法。是。
我说信义会和就是英国的国教，他们都是这样，是吧？
英国国教说所有的大宗派全是婴儿洗礼，只有浸信会和独立教会。
嗯。
我想，欧美这是整个这个西方教会的背景是这样的。
长老会好像不接受婴儿洗礼。
长老会施行婴儿洗礼，
长老会也施行，但长老会好像和那个浸信会比较接近。
看哪一方面呢？可能要讲得具体一点的。 这些都是主的教会了，我只是说它会有它的特色。为什么叫浸信会？就是因为它强调 emerging， 要全身浸到水里，而且还有就是说要是成年的懂事的孩子，一般是12岁以上才可以施洗，所以这个叫做浸信会，它才叫做浸信会。
那你刚才说那个初代教会就开始有那个婴儿洗礼啊，有这样的
吗？教会历史留下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从一开始初代门徒那时候他们就开始为婴儿点水礼，有这种
我说教会历史是指说圣经以后留下来的教会历史上的文件历史的记录，是婴儿洗礼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那么基本上当然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史家要回去做文章，说是以前早教也有，也是有禁洗的，后来是因为被罗马天主，是不是这个罗马帝国皇帝啊怎么样改了？但有这些，但是平心而论，从历史角度来说，所出现的 document 文件，主要都是证据，都是婴儿洗礼，都是点水的。我们去看过，我去过。
点水没关系，我就说是不是婴儿一开始大概一两岁就开始帮他休息。没有明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了。
对，我不是说点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
婴儿不能接受。
有没有这样一个，我就不一定
能接受。那这要谈到洗礼是什么？那么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神学里、系统神学里会花很多时间讨论的。是第一个是洗礼的这个 mode of baptism 是什么样的方式，是点水还是浸洗？第二就是 the subject， 就是说谁应该受洗？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信才能受洗，那婴儿肯定基本上他没法信嘛，一两。
我想
没办法信。
我说过，我刚刚讲过了哈，浸信会立场有他的道理，啊，传统教会立场也有他的道理。只能说我觉得这个立场对我而言是说，只要你是神的教会，主的儿女，我尊重你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不要求每个人一样的看法，所以这里就有一些。但如果我们平心而论，没有这个宗派的主观的看法来看的话，这个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你会很容易接受婴儿洗礼的。Why？ 为什么呢？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的。浸信会人士认为说旧约跟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就是有个比照关系的。这个一个是旧约和新约关系，第二个就是说，到底洗礼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表明神的应许的实现，还是表明你信心的加添，还是表明一个公开的见证？这些看你着重点。如果洗礼是表明一个是个公开的见证，是这个信的人他已经信了，他现在受洗做公开见证，那如果你觉得这是最主要的目的的话，你一定会接受浸信会的解释，因为婴孩他不会讲话嘛，对不对？但如果说你强调的是神的恩约应许一定要实现，特别旧约里面，比方说亚伯拉罕他的家庭里面出生的婴孩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啊，对吧？
这是神的命令吗？
他为什么可以受割礼呢？
神的命令吗？
啊，当然对，是神的命令嘛。那就是说问题，新约里面有没有神的命令呢？不要受婴儿洗礼或者要受婴儿洗礼呢？这就变成一个值得思想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婴儿他第八天受割礼，他如果按照这种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他领受这个恩约的记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难接受，我是赞成婴儿洗礼的。虽然我是婴儿，为什么呢？因为浸信会里也有婴儿奉献礼，对吧？这个被称为无水的洗礼。那婴儿奉献礼的意义跟婴儿洗礼一模一样啊。你说这婴孩不晓得，那你有什么资格把他奉献给神啊？对吧？他还没有信神呢，他还没有自己觉知，按照这个一般的讲法，那你为什么这个把他奉献，我可以把圣然奉献给神？我无权呐、啊。假如我是他的父亲，我现在有办法把他奉献给神，我个人心愿可以啊。但是他真的有没有奉献给神，他自己要做决定，对不对？所以他在婴儿的时候，我把他奉献给神，表明我的家长的心愿。那事实上他是不是真的被奉献给神的呢？这就是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我觉得了解的问题关键是，我的意思是我接受婴儿洗礼，我觉得是合乎圣经的。为什么？重要的是说，我倒还不那么刻意在乎说这个小孩婴儿的时候他有没有受过洗，而在于这个父母亲怎么看这个小孩。比方说我有小孩，你有小孩，他有小孩， 特别碰到教牧牧养的时候，一个家庭他的小孩婴儿时期，这个小孩就过世，要三岁两岁就或者三个月两个月就死了，他就问你了，牧师，请问我的孩子现在哪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他说，哦，他还没有长大到十二岁，他还没有受过洗，这个我不知道，哎，我只有把他交给上帝了。那这个父母亲就是一直说，到底我的小孩得救了没有？他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婴儿死了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先用他的时间说去，那这个孩子现在哪里？我们不能说他十二岁以后受洗以后他才是属于神的人，神家的人。他要一出生，他还没有出生，他是神的儿女，他就属于神，对不对？那如果是哪有一个小孩，包括浸信会的家庭，会否认说我这个小孩到十二岁以后才属于神？我这小孩一岁两岁他就是属于神的。如果他是属于神的，而婴儿洗礼意义表明他就是属神的这个记号，像割礼一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给小孩施行婴儿洗礼呢？对我而言，婴儿奉献礼跟婴儿洗礼没有什么差别啊。这个孩子当然，如果非基督徒父母亲生了小孩，他们不在恩约之内，因为讲长就是说讲来讲多一点，约的架构都是家庭的。你注意看，旧约到新约都是给家庭为单位。不错，每一个人要个人跟主有个人的关系，但是都透过家庭的。旧约里很清楚，亚伯拉罕的一家，对不对？这个家庭。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啊，他们听了彼得讲得很扎心。这样，我们怎么才可以得救呢？彼得重旨说：“你们当悔改受洗，奉主耶稣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哎，还特别把儿女包含在内。换句话说，信徒之家他的儿女一出生，即使他被神接去，他我相信他是重生得救的，因为他是神的恩约里面家庭里出生的。只要这孩子长大没有显出悖逆背叛神的作为，他还属于神的。所以婴儿洗礼并不保证这个人是得救的，就如成年人洗礼也不能保证得救，有人受过洗十年后不信了，一样啊。洗礼如果是个记号的话，就约的记号，表明成亮出这些长老会，就一般教会施行婴儿洗礼，你不能说他是背道、是叛教、是违背圣经，你不能这样讲。他有他的理由。那些浸信会弟兄姐妹或督教给只给大人施洗，不给小孩施洗，婴儿奉献的，他也有他的理由，你要尊重他。我只是了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明白在主里我们是合一的，看法立场可以不同。是。
这接着了，在哥林多书里面谈到这个夫妻。丈夫妻子丈夫的关系，也谈到离婚的事情，就说谈到若有不幸的丈夫要离开已经信的妻子，或者已经信的丈夫他不幸的妻子要离开他，就让他离开啊。但是如果他愿意维持这个婚姻关系，那就是要信的不要主动跟那个不幸的离开。底下是说什么呢？对，他的儿，你们的儿女要因着你的关系成为圣洁，你的丈夫呢，也要因为你这个婚姻关系成为圣洁。所以这个呢，这个呢，就说孩子啊，基督徒家庭，
但在这里也有份的话，那不是很多小孩他有可能长大以后他就背离了神了吗？那样就岂不是就没有份了吗？就说还是这个小孩子啊，也许有可能他一开始有份，也许后来这小孩长大就没有份，也是有可能性的，因为人还是会变的嘛。
所以我刚前面讲过，这个婴儿洗礼或旧约的割礼不保证的小孩一定会信主信到底。比方说几十玛利也受了割礼啊，对吧？
对。
他就和夏甲后来离开亚伯拉罕，他们到后来变成阿拉伯人祖先。以扫也受过割礼啊，扫罗也受过割礼啊。割礼并不保证这个孩子将来一长大一定会完全信靠神，但我也不能说很多人受过小孩婴儿洗，他长大不信的，所以我们就因噎废食就不受洗了。就像有不少大人后来不信的，或者说大逼迫的时候就背道了，我们就不信了，我们也不能这样讲。换句话说，就在于，所以我观点在于，还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在于我们要看重这个父母亲跟小孩子的关系，从小好好把他带在主面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理由这孩子会不信的嘛，孩子是被父母影响很深的嘛，从小看见父母亲真基督徒认真的教导他，主的爱他，他为什么不信呢？很多宣教士的孩子就去做宣教士，原因在这里， 只有我们这种假冒为善的，哎，礼拜天要道貌岸然穿西装打领带，乖，要教堂乖，回家随便的，教孩子读经自己不读经，不好好祷告的，也不为他祷告的，哎，你要做医生啊，做工程师、电脑工，你不要做牧师哦。你想这个孩子他怎么会跟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倒觉得今天如果说，如果每一个父母都看到这孩子在神的恩约里有份，好好教他，从小把他无论是婴儿奉献里或婴儿洗礼交给神的话，好好教他，我觉得不会，就是很少会说他是故意叛逆不信的，不会嘛，他也没有什么理由。所以他说在台湾有个牧师很有名，我不讲他叫什么名字，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在门口大在骂说，你们不要听我爸爸讲，他都是骗人的，真的这种事。那你说这个父亲的讲堂还有什么力量啊？哎，你们不要听我爸爸讲，他讲都是骗人的。牧师的孩子变这样，哎，那我就至少我不能说这个牧师没有，他一定有一部分责任要负的，那就是说变成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关键在于，所以好，不管我们给小不小孩婴儿洗礼或婴儿奉献 that's fine， 重要是你要认定这个小孩是神赐给你的，从小就要牧养他。你不要说他不懂事情啊，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了，对吧？所以你不要说小孩不懂事，不要管他，他十二岁什么都不懂，不要理他啊，让他自己决定，到最后再让他看下去教会，他自由选择，这都是最被魔鬼欺骗的人才会想的。千万从小要把小孩子一定从小带在主面前，无论是奉献或者洗礼，从小教他，从小来祷告。你但是听不懂，他听得懂的，是你不懂他在想什么。我以前的小孩祷告，有一个小孩的在出生之后到一岁左右，他能背诗篇二三篇呢，一直不塌。他奇怪，怎么可能呢？因为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天天念诗篇二三篇给他听，出生之后继续讲继续唱，到他一岁他能够背出来。当然你说他的理会一定不像我二三十岁的理会这么多吧，也许，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小孩子他不懂，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小孩子跟神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不要把小孩子不当作是人啊，他们是神所爱的孩子。你叫他们跌倒，那 little one 都可以翻译成英文的。提摩太是从小从 little one 甚至从婴儿期就明白圣经啊，他的母亲有尼基外祖母罗伊从小教导他。所以 anyway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尊重婴儿奉献礼或婴儿洗礼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但无论如何大家要看重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哈。好，最重要的之一了。 OK， 这场我想时间也快到了，四点半我们就会结束吧，我就把二十四节简单讲一下，那我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带领讨论这些这个宗派的问题，有些帮助，对我们也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以下讨论里面更明白你圣经的话语，聆听主你的声音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虽然在不同教会里，但是在主里我们是一个教会，在主里合一，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为主做美好见证直到主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